他们的生活是井然有序的。十六点，他们的话很少，而且呢，他们多半是往里面去的。第十七点，他们是无可指责的，而且呢，并不自高自大。第十八点，他们正直、诚恳。他们所传讲的和他们的生活是一致的。第十九点，他们没有别的目的，除了神的荣耀之外，就是神的荣耀是他的目的。第二十点，他们愿意随手接受责备，而且随时愿意放下权力。二十一点，他们不求自己的好处。都是想到别人的。二十二点，他们想到自己是不是那么聪明的，而且比别人总是看别人比自己高，而且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谦卑的。二十三点，他们在凡事上学主耶稣的样式，他们愿意放下所有和跟随主不配合的地方。二十四点，也是最后，他们会被许多人藐视，但是对他们来讲呢，他们欢迎这种情形，比欢迎他们接受这种情，就是他们被人藐视，可是呢，他们欢迎这种的情况，比他们受接受世界的掌声更多。意思说，他们宁可不接他，就是说，虽然当他们被弃绝的时候，他们欣然的接受。他们一点不就是说，他们不会以为说只是接受世人的掌声，他们觉得也应该接受世人的弃绝。所以这是第二十四点。所以呢，这个就是 John Towler 告诉大家听众说，那么最这个终于呢，这个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怎么能达到完全的地步，那么在他身上有这二十四个特点。然后呢，讲完了以后，那么这个弟兄呢就上去，他就问他说怎么样呢？他说你等一等，他说我要回去，我要把你今天所讲的把它写下来，记下来。所以这个弟兄呢就回去，就把那一天呢 John Towler 所讲的这一篇道完全的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他又回去找 John Towler， 他说请你看一看我有没有什么地方漏掉的。然后 John Towler 看过了以后啊，很稀奇啊，他觉得啊，他所讲的，他后来这个，因为其实那个弟兄啊，很忠实的就把庄涛的所讲的一五一十全部把它记录下来了。然后他再问庄涛了，他说你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改的没有，因为我很多地方会漏掉的。后来呢，那个庄涛了很稀奇啊，他说我没有想到啊，你所写下来这个东西，我根本就等于是我讲的，我不可能加他一点，加一点都是不可能的。好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通通是你讲的，是不是？他说是，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是庄涛了，这是庄涛了讲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庄涛了就很好奇了，因为这个人现在能够把他的话通通吸收了，那么他一定有一个评语，就到底他讲的怎么样，他一定有一个怎么讲，他一定有个评语的。那起头的时候呢，他不肯讲。不过呢 ，John Towler 到底他是个大的人物，到底他的心是大的，到底他是愿意你，到底他是有过学习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跟 John Towler， 他就跟那个弟兄讲，他说：“请你告诉我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弟兄就很直的告诉他，意思就是说呢，根据圣经呢，字句是杀死人。只有灵才能够叫人活，意思就是说，我听完了这篇道理后是很完全，没有错，但是好像呢是缺少了个什么东西一样。那不要忘记啊，对于这个成功的庄涛来讲，没有从来没有人敢讲这样的话。庄涛呢绝对是个学者， 而且圣经的学者，这个弟兄严格说来，你问他自己，他可以说他并不像他一样，但是现在居然有一个人他能够指出来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结果没有想到圣灵在他里面就大大的做工了，大大的做工，结果他就告诉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我从哪里来，他说这样好不好，你能不能留下来，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帮助，你如果在生活上有困难的话我可以照顾你。那么起头的时候呢，他不肯留下来，那最后呢，那么因为他请求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位弟兄呢就留下来了。那么这个弟兄的名字叫什么，叫尼古拉。这个尼古拉从哪里来， Nicholas 他从哪里来，他从巴塞尔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弟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巴塞尔，就是在什么地方，巴塞尔就是在法国德国跟瑞士交口的那个城，就从那个城来的。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可以回去，但是现在呢，因为 John Tauler 留他，说是好，那么从来没有人能够这样指出 John Tauler， 因为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这些不过是字句。今天如果这个主要用你的话，当然是只有灵才是能够叫人活的，所以就是这样的几句话呢，就叫他忽然醒过来了。所以庄涛呢才知道说他有些东西他自己没有的，所以后来听这个弟兄讲完了以后，主就叫他谦卑下来，然后好几次谈论以后，那么慢慢慢慢的庄涛的眼睛才开启，是这个弟兄带领他得救的。因为他虽然认识圣经，但他不认识圣灵，所以他可以懂得圣经的道理，但他真正的与圣灵没有真实的接触。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他接受这个弟兄帮助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所以过了几天以后，过了几天以后他又回来，他们又有很好的交通。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慢慢的从谈话里面我们就知道说，这位弟兄尼古拉呢就带领这个人得救，那就是说让他明白真理，让他与圣灵接上火。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变成谦卑下来，所以那个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能不能留下来不走，你做我属灵的父亲，在他自己讲，你做我属灵的父亲。那么这个弟兄说，我不做你的父亲，属灵的父亲，但是我可以留下来，那么等到我完成了使命以后，我当然就可以离开了。所以等到我们这位弟兄就是尼古拉在那里帮助他的时候，哎，慢慢慢慢的就让他明白一些东西，就不光让他得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而且更重要的，圣灵在他身上可以开始工作了。所以他就教导一些啊，是他从前自己所学的功课。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尼古拉是谁呢？到底他从什么地方得出这些帮助呢？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尼古拉这位弟兄呢，就是古中弟兄里面的一个，就是 Valdensis 里面的一个。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 Valdensis 是到处被追赶的，我们不是讲过吗？最早的时候他们用十字军追赶他们，结果呢从意大利的这个阿尔卑斯山谷就跑到山上去，后来他们跑到法国，因为刚好翻过法国的边界嘛，结果他们躲在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里面，3000个这个 Valdensis 古中弟兄们躲在里面，结果他们追赶他们，然后他们像蜘蛛人一样从那个岩石上面下来，然后放一把火在门口，那么光是婴孩就是400个尸体，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为主寻道的。那么这些人就是古中弟兄，他们到处被追赶，按理来讲应该没有了，结果他们逃到波兰，逃到捷克斯拉夫，逃到德国。所以我刚才讲过了，那个时候如果你到德国，你不需要住在旅馆里，你每一个晚上可以住在一个老丹斯弟兄的家里面。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到处都是他们。所以在巴塞尔那个地方也这样，他们自己称作弟兄，但是别人认为说他们是神的朋友 ，the friends of God。所以他们就他们在就是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呢，因着他们学了许多， 那不要忘记到底他们从圣经里面得了什么呢？我们讲过，第一个，他们许多人多半会背一卷的圣经，有的会把四福音背过来，他们最熟悉的是山上的教训，他们的生活叫人佩服，他们就像山上的教训一样，如果人家打你右脸，他把左脸的转过来打，他们的生活叫人没有话说，爱他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实在是叫人，实在他们有一个活的经历，在他们身上根本就有活的经历。那个时候还没有马丁路德，他们已经讲因信称义了。那个时候他们不清，还不那个时候没有马丁路德起来说是这个坐在罗马这个教皇宝座上的是敌基督，没有人，他们看见是敌基督的。所以如果你读 Valdensis 东西，你看见圣灵已经教导他们了。所以一直到这是十二世纪的事哦，一直到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才起来讲因信称义。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光老早就已经照亮在许多的角落。那么现在呢，神就打发其中一个人，他们学了功课以后，现在神要让他来教导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可以说学院派的一个大的奥秘派一个大师。那不要忘记，我们说过他受过艾卡的影响，受过这个的影响。那现在呢，他也讲到，但是是他指出来说，字句是杀死人，只有圣灵灵才能叫人活。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大的这个对于他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震撼。那个震撼叫他可以说完全把他整个人改过，整个人翻过来了。所以圣灵就是在他身上开始工作了。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他在旁边教他，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满足了，觉得我已经很成功了。结果现在呢，圣灵就在带他学更深的功课。然后呢，就大概没有多久以后，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来到了主的面前，所以那么他得了许多的教训和帮助以后呢，慢慢人就开始弃绝他了，慢慢的人就不喜欢听他讲道了，所以大概这样一共经过了两年。所以等到他真的蒙恩得救以后，真的从这个宝殿是古中弟兄们得着帮助以后，现在呢这个尼古拉告诉他说，不管神在你身上怎么做，你不要把你的书卖掉，你因为有一天主还是会用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主对付他的，按理来讲慢慢他被弃绝了，而且到一个时候生活都不，那后来果然生活有问题啊，最后呢他不愿意这样做，但是还是把他有一些书当掉，不是卖掉啊，有一天你还要把他赎回来，后来是尼古拉才把那些书把他赎回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弟兄就是庄涛了，就学了一些功课，他本来受欢迎的，本来他相信他的口才，他觉得我这样讲应该可以，但是现在发现说他不能讲，现在他发现说他讲的都是字句，不能够帮助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当然慢慢的这个很多人就退了，很多人就觉得不行了，好了，所以慢慢的情，这样一共经过了两年。然后最后呢，感谢主，有一天圣灵给他感觉，你现在可以开始讲了。所以呢，他就通知整个巴塞尔的人，不是整个这个 Strasbourg 的人，那么好了，他要起来讲道了，因为他是先在修道院里面讲，然后呢就通知出去说什么时候，那么这个大师又要在大教堂里面要开始开讲了，所以呢他就所以就通知大家，所以到时候大家都去了。那一天呢很稀奇，圣灵大作工，他呢要讲的时候呢，圣灵感动他。感动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自拔，他要开始讲了，但是眼中充满了泪水。那么等到眼中充满泪水，他就祷告说，主啊，我不能流泪，我流泪我就不能讲。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有的人许多人已经开始不耐烦了，因为他一直不讲啊，你把我们请来讲，结果你又不讲。所以有一个人实在不耐烦，他说，你到底要讲不讲，你不讲我们就走了。结果呢，他就祷告说，主啊，不管怎么样，你让我能讲，既然他们来了，你不要叫我蒙羞，我一定要讲。但是很稀奇，那个眼泪一直没有停过的。所以最后他只好向大家道歉说，他说，对不起，我今天实在不能讲，那么等到什么时候我通知你们的时候再讲好了。那弟兄姊妹，后来他回去以后，所有他的同伴告诉他说， 你从此以后不要再讲，不可能再讲，你已经被弃绝了，你那天讲不出来，而且到时候呢